所以一个的确是用在以色列的身上，还有一个是用在弥赛亚身上，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他也在以色列。所以保罗说我们才是真以色列，外面受割礼不算，里面受割礼才算。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应该有两个以色列。但是呢，现在你还不放心，你要读圣经，根据上下文是不是有两个以色列。所以现在我们读下去就清楚，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你看见吗？雅各就是雅各的后裔。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有个使命是什么呢？雅各最后要归向他，然后呢下面说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他是谁呀？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简单的来说，使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两个都是神的仆人，但前面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瞎眼的仆人，后面的代表我们的主，原来呢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到他那里去聚集。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到他那里去聚集？因为他们分散了，他们分散到哪里去呢？所以你要看上下文，他们分散到天涯海角，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你看下面第十二节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齐国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意思这些人都是漂流到被分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个什么生命记的预言，31章预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最后要漂流到什么？漂流到天涯，就是 the edge of heaven。他们真的看见天的边边了，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漂流到那里去了。那么现在很稀奇，这里主借着四十几的预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被分散到天涯海角，有一天呢，他们又聚在一起了，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问说什么时候他们聚在一起，但起码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分散到哪里去。所以最后才说，看啊，这些从那里来，为什么？这些人从远方来到他们去聚集，这些人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个从秦国来到他那里聚集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这些人从远方，表示他们已经漂流到远方。到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独立以后，他们就派人到上海去发了5000张的签证，所以上海犹太人流落在上海犹太人，他们就回来，就应验圣经的话，看呢、啊，这人从中国来，从秦国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是漂流到远方，所以说话的人才对远方说话。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他要召聚他们回来，从166个国家里面回来，他们要回来。好了，那么我们要问，根据这一段圣经，他们怎么漂流的？漂流到哪里去？好，第一，这些从北方来，但是不是北方啊？如果是以色列北方指的叙利亚，是指说什么？以色列北方指的叙利亚来说的，对不对？南方指着埃及来说的，但这里不是，这是远北，远方的北方，所以指着苏联来说的。这里从西方来，这个西方来不指欧洲，指着远西，指着从美国、加拿大、南美回来。还有呢，那讲到北边，讲到远北，讲到远西，还有远东，对不对？那远东自然秦国来。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很用秦国代表中国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从秦朝到清朝就是完全帝国的时代，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这个皇帝就是秦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那么清朝呢，进关入关的时候是打着什么？打满清入关的时候是打着秦国大秦的旗号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很稀奇，秦清你翻译出来都是秦，但这就代表整个的中国。所以的确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先是漂流到远北，然后呢漂流到远西，最后呢 漂亮的圆洞，那是它的次序。好，请大家看这个表。如果大家看这个表的很清楚的，162年他们开始漂流了，开始分散了。那么到了65年那个堆，那一堆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漂流到哪里？漂流到北方的极地。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一个是根据考古学的记录可以知道，第二个我们知道说，在那个65年之内，就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国家，是犹太国家。怎么可能是犹太国家？原来他是匈奴的一个王国，他接受了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他们皈依了犹太教，所以他们请拉比去帮忙他们教导他们，所以很多拉比学校，而且帮他们建立会堂，所以正正实实的在历史上有一个国家，明明是匈奴人，明明是蒙古人，但他们因为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所以现在有一个国就叫做哈萨尔王国。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人漂流到没有，因为到处受逼迫嘛，他们终于找到避难所。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发生在那65年的事情。所以我要问你们，怎么这个是会碰巧？这当然不会碰巧。所以先是漂流到远方的北方，然后到了1493年，那么你记得前一年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西班牙当局下一道命令，要所有犹太人通通要离开，所以他们就开始继续漂流了。那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以西班牙已经住了最少300年了，他们给有西班牙有很大的贡献，为他们建立了黄金的时代，一点都没有错啊。最后说赶走就把他们赶走了，就继续漂流啊。原因很，从中国圣经角度很简单的，因为圣经的角度是他们一定要漂流到天涯海角，他们以为到了西班牙就看见天涯了，错了。后来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知道天外有天，世界外面有世界，大陆外面有新大陆，指着美国跟南美来说。所以后来呢，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就继续漂流到了纽约，继续漂流到了南美。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从西班牙来。这些人以为到了西方的极处，因为保罗为什么要传福音到西班牙呢？就是因为听主的话说，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如果地极西方的地极，在那个时候只是西班牙说的。但是呢，到了1492年，证明说他们的功课还没学完。看到吗？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尼师母呢，当他在1951年的时候，就给香港的科小姐写了一封信。那么他当然说，他说因为我的功课大概还没有学好，所以我今天还要做这些事做那些，而且我们到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弟兄姐妹，你能想到说到了那个年，到了那个时候，尼师母还是会连个家都没有的。那他那时候也讲，一定经过的日子好像像地狱一样的日子。那么弟兄姐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真正爱主的人，他常常不会怨天尤人，他一定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我的功课还没有学好。如果学好了，毕业了，那就神的手就升高了嘛。所以按道理来讲，以色列人漂流到西班牙应该到了几年？没有。你就看着根据圣经，你真正的最后他们一定要脚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巴西这块土地上，他们终于算是到了天涯海角。所以你看见果然这个你看第二个循环的第一个第四个前面四个满月变为下雪，它所代表什么？所代表的刚好他们漂流到远西去。不过这一年有好消息，对不对？就是去年跟今年有好消息，他们这个气头这个西班牙当局呢，觉得对不起犹太人，他们发表个声明，他们说我们错了，所以我们当初不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现在我们应该请他们回来。所以现在呢，他们慢慢要通过法律，今年大概年底以前，那么那些流落在巴西的好多地方的人，他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因为他们都是被赶了，所以才跑到天涯海角去。 包括很多人是逃到美纽约来，所以你只要他一共有5200的名字的信，如果你要符合那个信的话，大概就有些资格。但是说是那么简单，其实到时候不会所有人都这样容纳，因为当时离开加拿大概是200000的犹太人是离开西班牙，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第三群第三堆啊，一共四堆对不对，第三堆就是他们被漂流到远方的西方的地方。好了，最后一堆1949年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你看有很多中国的犹太人就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回到回家的路上，所以你看这些人从哪里，这些从秦国来，所以证明说他们曾经被漂流到远方。那么根据现在我们有的资料，是在12世纪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那是中国最富有的时候，是全中国历史上最脆，可以说是最脆弱的一个朝代，也是最富有的一个朝代，这是很大的矛盾。那个时候，这个开封是全世界第一大城，哪里有钱，犹太人鼻子是最敏锐，他一定到哪里。所以后来有一批犹太人就到了中国，他们也很有本事，你去开封的地图你就知道，这个现在他们曾在开封盖了个会堂，那个会堂所在的地方离开皇帝很不远的地方，所以证明他们的确有功劳啊。所以后来皇帝就把他的信就赐给他们，因为皇帝姓赵啊，所以他们也姓赵。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特拉维去吃饭的话，中国店你不要问他老板姓谁，一定姓赵，因为他们就从中国来，从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里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什么，有了可以说已经有了这个会堂了，也用毛笔，也用毛笔呢写圣经，是写希伯来文圣经。那么开封不是那个时候泛滥了，常常洪水，那有一次他们写的圣经就被冲出去，后来被抢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个圣经上面呢还是有一点洪水那个泡在水里面的痕迹。那么这个圣经呢现在在纽约，如果大家到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可以去看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就证明说的的确那很早很早了，你看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抢来的圣经。所以想想看，这个只是12世纪的故事啊，我现在还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中国的犹太人在12世纪那个时候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漂流到中国的什么？中国的开封。那么最前不久不是有 SARS 嘛，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要用 DNA 来检查他们 DNA。那 DNA 的结果发现，果然他们不是汉人，他们果然是是从中东，尤其从波斯那边过来的，这可以确定的。那么其实不需要这样做，你只要看着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个文献就很清楚，因为他们讲到他们的字母有27个，那么大家都知道整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是22个，但只有在波斯的流浪的波斯的犹太人，他们用的这个字母是27个，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所以很清楚这些人是从中国来，所以大家很清楚根据圣经的次序是先是到北方，然后到西方，然后呢到东方，那次序也这样，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看啊这些人从远北来，这些人从远西来，这些远东来。所以以赛亚书49章可以解释整个这张图。那当然162年这次你需要用撒加利亚的话，因为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牧人被击打，羊就